什么政治羞耻吧
之类的。
就那时候我们硕一能选的选修课没有很多，
对对 对。
然后说我看一看，我想说我一定要学文化研究啊。你刚刚是发出干呕的声音，然后文化研究一就是想说应该是研究一些什么欧美啊，什么中华文化吧，应该是研究一些流行文化诸如此类有趣的东西。
确实是 是有研究流行文化啦，就是通俗文化，但它的方式不是令人很舒服。
我先说我那时候负责的是文化工业，就是我在讲文化的复制化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我在批判就是不应该就是复制化物，
票房毒药正在亮灯票房毒药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好，我讲一个我讲过理论可能有点有趣的地方好了，
是
我那时候研究到一个东西，有个观念，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听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今天在我旁边的呢，我通常都会介绍他是我的老朋友，他也真的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欢迎 Apple。
耶、yeah!
我这边脚本上还特别写说隆重介绍 Apple 回归，我自己写的。垃圾车的声音吗？
对啊，你看你这里还是防不了垃圾车。
不是，重点是你一开场我说隆重介绍你就垃圾车的声音。好啦，隆重介绍原因是因为你也是一个 podcaster， 我们上次有聊到，
但是我们已经停更很久
了。我要聊就这个，你到底多久没更新？
因为我都忙在忙公司的 podcast。
这是借口吗？
okay， 那我可以安利一下我们公司的 podcast
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请大家收听联合开趴的这个白话财经，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单元，就包括什么部队锅啊，你给我记着啊，就是非常好听。我为什么免费帮公司做广告？
不是，你这样讲太那个，到底在讲什么内容你要先讲一下。
我们白话财经呢，就是我们会找每一个时期最夯的一些财经话题，比如说像什么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谈那个台积电，有时候我们会谈这个元宇宙，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谈比如说这个量贩店的经营。
所以听了会懂投资吗？是股癌吗？
因为我们有好几集都在讲这个股市，尤其是如何什么时候进场半导体，我觉得很有效，因为我本人就是
得利者吗？你这样讲出来好 OK。
没有，我每次要访，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的 Podcast 没在更新了。
我每次要访这些前辈的时候，我都是带笔记本。
你在那个节目上也叫 Apple 吗？
没有啦，就是我的本名啊。
哦，好吧，
大家可以去寻找我的声音这样子。
联合开趴，
联合开趴，
趴哪个趴？
就是Podcast 的趴，
POD 嘛，要拼 POD。
对对对
OK。 哇，所以其实，所以你的 podcast 数目比我多嘞，你有发现吗？
没有，那我们自己的就是已经停更。我们上次更新的时候，
女子求生记嘛，
女子求生记上次更新是鬼月的时候，我们讲了鬼婆婆。
鬼月讲鬼婆婆，
对。
好，我们现在讲，我们要更新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是，除了那个女子求生记，在讲女性的职场女性吗？
不一定，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情场女性，
对女性情场的一些就人肉市场的一些法则这样子。
我觉得无法更新有另外原因，是因为你要结婚了。
我觉得我下一次更新的时候就会更新大家比如说结婚时候遇到的一些鬼事。
等一下，你结婚这件事情太，我们现在太那个平铺淡，就是太淡数了，
因为大家听众也不会知道。
你知道对我来说是当时很冲击吗？他就是突然在我们大家的同事的群组里面，然后 Apple 就突然说哦，他就有一种掰了味的语气，就说哦，我顺便也提一下，我也是几月几号大家要留下来、
哦、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同事要结婚了，
我觉得很不 OK。
然后他要找当伴娘嘛，那他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了一年，所以他就通知大家说哎，大家我的那个婚宴延后一年，延后到明年的什么什么时候。然后我就在后面说哎，顺便告诉大家，那在那一个月之后我也要结婚。
一个教导单身女性如何在情场玩乐的 podcaster， 然后现在选择靠岸。
不是啊，这件事情不是，这件事情不是我只有我做过，那这件事情的那个始祖名就是女叉吧，对不对？
女叉什么东西？
叉王
什么？ 你很都多久以前的人了？多久前的事了？谁你不讲我都忘记了、欸。
你才是单身女性背叛始祖吧？我真的还好，而且我也没鼓吹大家不能结婚呐、啊。
好啦，我们今天聊的书其实跟这些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下次可以找我聊一些这种。
好，我们下次可以聊一些结婚话题。下次找你，哎、欸，真的，下次找你来聊，可能就是聊人妻话题。
还有很久以后，好不好？还有一年。
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知道上次你来已经是也是快一年了吗？
哪有？
就是
没有啦、
没有啦，今年
疫情前吧，
疫情前哦，现那是年初，现在是年尾，
聊罗平不是吗？
对啊，我不需要跟你说，你真的是流量担当，你相不相信？罗平，因为可能很多我们听众是看不到我们后台数据的，我们聊那个怪盗亚森罗平那一集的。收听量有冲进我们整个节目的都要前五名，
所以是不是大家就是比较喜欢花痴这个重心？
对，也但也可能是有搭到影集。
对啦，
对啦，我们也不能这样。
接下来还有什么影集？我赶快先看书。
我跟你说很多，等一下私下跟你说，你可以开始准备了。
你说航海王吗？
我是没有聊过，我们可以试试看。好，我们今天聊的东西，没有影集，但是我拍的电影
是。
我们今天聊的是发条橘子，今天、
发条橘子会不会流量毒药啊？
有可能是，我很怕我们听众很多人没有读过发条橘子，
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务必要去，如果不读小说的话务必要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而且我觉得发条橘子
我觉得发条橘子，我必须说发条橘子的电影，因为我们俩是一起看的嘛，
对，我们一起看的，
它真的造成我人生阴影，你知道吗？
我现在讲发条橘子电影好了，我们今天聊电影的话，它是禁片。
对，
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到发条橘子，如果你没有看过，但你可能看过新闻或是读过一些资料的话，
对，
你有 sense， 你第一个之间就知道它是非常世界禁片，世界级的。
对，
它连在欧美地区都被禁了好几年，
对，
然后在台湾也是禁演了30多年，一直到2017年，
我们就是那时候看的，
才能一刀不剪的在台湾上映。
对。
我们那时候就去看了，
就影展的时候，
对，应该是金马影展，对不对？
对，
奇幻影展，
就是影展的时候。Anyway， 我们就是一群研究所同学，好几位一起去。
好，我们现在要讲说为什么我们研究所同学大家一起去看《发条橘子》这部电影。这个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很荒谬，我先跟大家讲。我先解释，研究所的有一堂有科目呢，会做一件事，只要如果你是研究生，你会知道，我们会做一个行为叫做导读。
导读，对，就是在老师之前。老师没有讲课，我们要先上去把这个那天的课的内容摘要给同学。
就是老师会把课本可能分成章节，然后有负责的章节那个同学们，可能我们那时候大部分都抽签啦，例如说我抽到哪一章，然后那一章就是我要负责，然后我要在老师上台之前呢，上台用一个就是老师的方式先带个同学们把这一章读过一遍。
对，
然后听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大学的报告的感觉，但偏偏研究所的书就是会让你看不懂，
而且不只是看不懂而已，就是会有一种消化困难感觉。
但是你要装作你读懂，然后跟大家说这本书在讲什么，
真的是要很硬装，而且要打出摘要，你不能现场临场发挥。
我觉得我个人现在想象就觉得很可怕，
就是那个摘要还要给老师看过，
而且我们相对都已经算是爱看书的人了，我们还那么害怕导读这件事情。
对，
好，那导读跟发条橘子什么关系？我们有一堂课叫文化研究课。
我们要不要先说我们是传播学系，就是传播类的学系、
我可以直接说我们是口语传播的硕士班。
你知道全台湾只有这个？
没关系，大家都知道我的学历，那还好啦。我们是口语传播的硕士班。然后那时候我们堂课叫文化研究。
是。
当初我选上课就是看他的名称我就选下去了。
我也是哎、欸。
因为我就是那时候我们选修课。
我以为会很有趣，我以为。
我也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那时候选修课没有很多，另外一堂课好像是什么政治修辞吧
之类的，
就我们那时候我们硕一能选的选修课没有很多，
对对对。
然后说我看一看，我想说我一定要选文化研究啊！你刚刚是发出干呕的声音，我说我一定要选文化研究啊！然后文化研究就是想说应该是研究一些什么欧美啊，什么中华文化吧，应该是研究一些流行文化诸如此类有趣的东西。
确实是有研究流行文化啦，就是通俗文化，但它的方式不是令人很舒服。
我再讲简单一点，就是他的学者都是欧洲的学者，
没错。
然后欧洲学都会提出一些很可怕、很抽象的学说。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把它用白话文讲出来的话，
我们现在就在大学教课了。
对，就是，但是应该是很亲民的，但是很可惜，我们不是那么厉害，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很痛苦的在看这些东西。那他其实研究的对象。观察对象不外乎是比如说次文化、流行文化，
没有，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票房毒药的感觉。
Anyway， anyway 它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要每一个人都要分章节去导读。
好，我们切进来，为什么会讲到发条橘子？
对，
因为是你负责的章节，对不对？
没有，我是第六章。等我先跟你说，我现在
我先说，我那时候负责的是文化工业，就是我在讲文化的复制化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我在批判就是不应该就是复制化物。
票房毒药正在亮灯，票房毒药叭叭叭叭叭。
好，我讲一个，我讲个理论，可能有点有趣的地方好了。
是
我那时候研究到一个东西，有个关键 keyword 叫做灵光一闪，它好像叫 aura 是不是？ aura 啦，那个 aura 是不是？他说只有原著会有那个光芒。
对不起，你刚刚讲灵光一闪的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什么 jump 系男主角的那个招式。
对不起，哦，宝可梦的招式也叫灵光一闪。电光一闪
什么之类什么闪，
反正他就在讲说你不要以为看到网络上 PO 出来蒙娜丽莎微笑你就是看过蒙娜丽莎的微笑了，你没有实际到看过蒙娜丽莎的那个真作那个真迹，你都不算是看过那幅画，那个感动不一样。然后因为现在可以大量复制画的关系，这些感动都被消减了。
我觉得你的听众很多人都已经被得罪到了，你知道吗？
可是就是这样啊，
就想说 OK 你现在说我 OK 你现在说我就
这个学者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大家就听听，这是个学者的概念。
总之那个时候很多学者他们都是以一种就是
精英文化的
精英，对，就是一个精英 的角度在看这些底下的这些。
好，牛奶爸
好，反正呢在文化研究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很这个 著名的学派叫做伯明翰学派。
哦，我先跟大家说我没有任何鄙视的意思。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干呕，其实是我们自己当初在研究所导读的时候，我真的会因为准备的太紧张然后会发生干呕的状况。
那真的很夸张，
这个是我的同学可以帮我作证。研究所时期应该是我最最害怕看到书的时期，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努力，我觉得真的我算很老实的学生，我也想要很乖的，正是那个礼拜是我就想把它完全的读通读熟，但是我真的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你努力也办不到的，那有时候是一些经验的累积，但我那时候就是拼命的读，想说不行我把它读懂，然后甚至有点熬夜，然后隔天呢要上台之前就一直想要呕吐。
我觉得你就是身体 熬夜熬坏了，
然后就连锁反应，就像发条橘子的男主角一样，你就看到那些 keyword 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状况。
好的啊，好，总而言之我继续讲一下，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个伯明翰学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者
票房毒药灯在亮了，
然后他呢就有他的那一章里面呢的标题就是，我需要介绍这本书吗？不需要，反正我们课本哈里面有一章就叫做从海边一日游到牛奶爸赫加特就和嘎他与劳工阶级文化这样子。那这章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导读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看到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叫牛奶爸，
牛奶爸，
我们就在一个那个很恶心的知识海里面找到了一片浮木啊，这个词我好像看过。
其实牛奶爸这个词我那时候没有看过，欸，
哦，真的吗？
只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老师那时候用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在讲解这个词，让我就是稍微觉得这个章节有点有趣。
欸，可是我那个时候我的课本上面有写发条橘子四个字，
有那时候就有提到发条橘子，那时候在讲牛奶爸好像是讲说那是青少年聚集的场所。
对啊，那为什么我会写发条橘子？
那时候我记得老师是说那是他跟我们解释的说法，我没记错的话，他是说因为未成年，所以他们没办法去酒吧，
对，
所以他们变成是这个时候的欧美的这些青少年会集中到一个场所，
叫做牛奶吧。
牛奶吧，那所以很多所谓的次文化，
对，
很多次文化发展都是来自那边，
对。
其实后来我记得我们会另外去解读，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泡沫红茶店啦，就是如果我们要脉络，我们要移到台湾的话，
对。
有点类似这个感觉，
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发条橘子的牛奶爸的话，他就不是泡沫红茶店这么简单。
没好，我们现在讲发条，我们终于讲回主题了，耶！发条橘子，
对，
好，发条橘子这本小说其实在讲一个青少年的故事，一个
十五岁坏男孩的故事。
我想说这时候定义他坏吗？好。就是一个坏男孩的故事，
一个十五岁，
反骨男孩，不是那个反骨男孩的故事。
好难。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很试图想要用比较客观的那个角度来谈这个，所以就好像无法，我们现在无法说它坏还是反骨还是。
我来跟大家，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书和这个电影到底怎么回事好了，这样或许大家就可以比较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点这种难言之隐的状况。
对，
这本书其实是很早出版的，它的作者是安东尼·伯吉斯，1962年出版。其实1962年是二战后了。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嬉皮文化，我那时候特别去找这个东西。
嗯，
所以这本书也在那个情境下写出来的，就是青少年的反动，就那时候嬉皮嘛，就对于反战啊，还有他们很反抗所谓的国家体制的东西，在那个时候那时候社会氛围啦，或是青少年的氛围是这样子，所以发条橘子在那个时候好像有引起一波讨论。
那你知道我在干嘛吗？
你在干嘛？
我在看侯告是什么时候写这个学术的。
我没有要理你的意思，我说那时候我还没投胎，那时候我在干嘛？
对，没有，我想说，是哪个仙这样子？
好，然后后来呢？我想跟大家更声名大噪，是他被翻拍成了电影，在1971年，其实也很早，1971年发条橘子。他被拍出来了，然后但是他在1972年在英国首映，隔年却发生了两起模仿电影情节的犯罪案件。他其实是有上映的哦，我们现在说他是什么大禁片，史上大禁片嘛，
他是先上映，
他先上映了，对，他上映之后呢却发生了很多模仿案件，那时候导演自己的导演要求华纳兄弟撤回英国的发行权，所以是有点导演自发性的，他暂时的这个影片的露出，直到2000年，就是2000年，
对，
他在英国才能重新上映，所以他中间空白了27年。
嗯哼，
但是很有趣的是，在英国虽然被禁，但好像在法国他被是卖座冠军，
可以理解。
为什么可以理解？
因为法国人就是喜欢这种。
你讲话要小心哦，
刻板印象。
我们有社会责任。
法国是电影的这个对大国，所以他应该是很可以接受的，而且其实发条橘子这部电影并不是难看。
好，然后我再来讲美国的部分。按照我资料上面写的没有错的话呢，他是目前史上唯二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限制级电影。唯二。
那另外一部是什么？
另外一部我知道上面写的是1969年的午夜牛郎。
OK
Midnight Cowboy。 但好像两部都没得奖。都是入围提名这样子，
就奥斯卡比较政治正确。
I'm not sure。 我这边是写 X 级电影， X 级应该就是限制级吧。但是我想这个资料正确吗？因为真的只有这两部限制级入围过最佳那个，因为感觉到更近期了应该会更多。
更近期没有啊，你看近期奥斯卡入围的都是一些
到辅导级，是不是
看起来就是很值得大家就是拿来当教材之类的一些电影。
那我们来讲发条橘子这本书名。在讲什么？发条橘子其实我去查，它本来就是伦敦的俚语。他们俚语就有这句英文，然后是用来形容古怪的人。对，然后就是它外在是水果的样子，但内基却是机械。对，所以它被形容古怪的人，然后它同时也是在暗讽这个人，他看起来是自由意志的，但其实他是被控制，他自己不知道。
对，
所以这本电影这本小说呢，他就用发条橘子当作书名。
对，
所以他想要讲的故事就在讲个人被控制的故事，
人性被控制的故事。
好的，
人性能不能被控制的故事，应该这样说。
哦，还不错这个说法。
对，
好，那我觉得我来把故事稍微讲一下好了，这样大家可能比较理解在干嘛。这本小说最一开始的男主角叫做亚历山大，他是一个青少年，
15岁。
对，那时候他就是反正就是不良少年，我们刻板一下不良少年的样子。
对，然后穿着一些很当代次文化的衣服，
然后不上课。
对，
就是上课前都翘课，然后去窝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牛奶吧，
就 简单来说就是每天晚上去混撞球间然后网吧。
对，我们如果用我们台湾的通俗文化讲，但他们那个时候有个文化就是牛奶吧，就我们研究所的课本里面会提到这东西，
而且我们研究所课本没有告诉我们牛奶吧里面是可以嗑药的，
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去看的发条橘才发现的啊。
对，
在小说里面呢，他们因为牛奶吧有点像掩盖 他们青少年、嗯、有点这样帮他们 cover 他们犯罪的状况嘛，因为他们不能去酒吧，因为未满十八岁，他们就会在牛奶里面加迷幻药。
对，
在小说里面的情节是他们嗑药的方法就是窝在牛奶吧里面，
对，然后把那个药丢进那个牛奶里面一起喝之类的、
嗯、所以那就是等于是他们不良少年聚集的场所，他们在那边谈论他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做什么案子，
嗯，
对，去哪里偷拐抢骗，
去哪里玩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玩啊，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以那个时候
找乐子，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在干事情的感觉，
他们有觉得他们在犯罪吗？
有，我觉得有啦，他们还是会躲警察，然后会去安排说哪个店家几点关门，或是包含在我们章节里面他会去有个很关键的剧情，他去跑去一个贵妇家嘛，
嗯，
他们也是去先去暗中调查，然后哪个窗户进去比较方便啊，
哦，
然后而且他们也那时候有锁定说他家哪一个古董比较值钱，
哦，
所以我觉得他们当然或许玩是他们的核心，也是他们会觉得这件事对他们说很刺激、
嗯、对，
但他们也是有考虑到可以得到多少钱，
嗯，
这本书很我读起来我是不喜欢，但或许是一个乐趣的所在，是他会写很多青少年的次文化用语，
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在讲缩写一样啊，就比如说哎、欸，要去永豆，
要去北车，
要去景业吗？
北车吗？景业是什么？
景美夜市。
景美夜市太偏门了吧？
哎、欸，我真的，我跟你说，真的有一个，
你不要情勒我，
我
情勒比较常用吧？
对，
是关你哦、喔，
不行，我现在完全无法招架，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应对了，你知道吗？
我们写娱乐新闻常会写这些，
我现在已经停留在什么旋转啊，什么塑胶啊之类的。
哦，现在塑胶有点去年呢，阿姨你要跟上哦。
对不起哦，啊、对，
好，我要讲的是它里面会提到，可是因为这本书你要想，它毕竟是60年代、70年代的小说，所以它里面的那些词，你现在看也是蛮过时啦。
对，
它里面会写，例如说他们写说钞票，他们写他中文翻译过来写叶子，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在写那个以前的那个，我们现在在看以前小说会用一些什么
小朋友
1314520然后什么之类的、哦。现在大家看想说那什么鬼？
那我想说那个时候我们钱就叫小朋友啦，有一阵子流行话说我几张小朋友，
哦，
因为1000票1000块上面是小朋友，但现在已经不太会这样讲了，就
对对 对, 對，
那也是
當就类似这样子，
就然后那个时候在圣小说说叶子，所以他们都会说什么他们干了几票之后口袋里会塞满的叶子，
对对对 对,
對, 對，所以我才会说他们应该是干这事情是有
对
有赚头的，
对，
好，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故事有一个，他们甚至会去买通不在场证明，
哦，这个超强哎、欸！
在小说里面，他们做坏事，他们拿做坏事的钱，
对，
然后去买通，例如说他们去咖啡厅坐着，
对对对，
买通隔壁桌的老太太，
对，
就请他们喝啤酒，
对，
然后买通之后他们就去作案，
对，
然后去抢劫店家，然后再回来坐回位置上，
对，
然后请老太太说我们是不是一直都坐在这边，然后因为老太太喝他们酒嘛，然后很开心、嗯、很嗨，然后就帮他们做不在场证明、
嗯、
警方来盘查的时候那个老太太们就做伪证说、啊、没有啊，这几个小孩很乖，他们刚一直坐在这边呢、啊，他们都坐在这边没有动。那你知道，毕竟那个年代可能还没有什么监视录影机那么多，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不在场证明逃过了很多次犯罪的证据，所以是很聪明的。包含他们偷车之后，嗯、也是把车子毁尸灭迹推到河里面。嗯、他们偷车还会选车哎、欸，他们会开锁，他们就选比较名车，嗯、然后把车干走之后作案之后再把脏车。丢进水里面、
嗯、
所以你要想在15岁的一群青少年、
嗯、
做这件事情
犯罪天才
是很是其实蛮可怕的，如果你仔细想的话，
而且他们真的是犯下就是蛮严重的案子，不是那种小偷小，他们就是疯狂各种揍人啊，然后什么的、啊、然后打人打头往脑门砸，把东西往脑门砸，然后去轮奸啊，
轮爆啊，
然后对，然后什么对，就是各种这种凶残的事情，他好像是不是 不太需要眨眼就可以
到这个第一部分。我想说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发小橘子在台湾会被禁片一段时间，
对，
他的里面的暴力情节是蛮多的，对这个描写、
嗯、
而且包含
电影其实是很露骨的，
电影是直接拍出来的，
算是蛮露骨的，虽然没有那种血肉模糊那种卡片的感觉，但是他还是有描述出那个整段内容，对、
嗯、包含那个什么
嗯、
他在这一个阶段他会讨论他们那个结盟的方法，就是结盟是还是有一些美感的、嗯、他有说他们这种拉帮结盟啊4到5人最适合，
嗯 嗯
你记得为什么吗？
不记得。
因为他说偷车那个车是4人坐、
哦、
所以只要到六人就太多了，
是
他们一群男生挤不进去不舒服。
我只记得那个男主角就亚历山大，他有一直讲说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很会打架，虽然他很不喜欢他、哦、虽然长得丑，但是因为他可以，对，他可以一个打三个，然后所以就要一定要一直就要留，让他留在这个团体里面什么，我就觉得这人心机其实挺重的。
对啊，然后这个男主角他其实有点自认为是这个小团体的领袖老大，
对对对对，
但问题就出在这边了，他自认为是，但你知道当就是这群青少年们、嗯、就是越来越做越来越多案子之后，大家开始会争论谁才应该是这个组织的头头，
对，
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信服亚历克斯亚历山大的、嗯嗯、其中那个尤其这个丁姆，就我们刚刚说他一个可以打三个的时候，亚历克斯在事后有些案子的时候会指使他做事情或制止他做事情的时候，他开始会不开心，
对，
丁姆会觉得你凭什么命令我，
对，
然后亚历克斯就觉得哎、欸、不对，这些主意都是我出的，都是我帮我们决定，我决定要做哪些案子的、嗯、我当然是这个领袖头头啊，嗯，然后他们的那个组织是四个人，嗯，就除了丁姆之外呢，他另外两个伙伴叫做彼得和乔治、嗯、彼得乔治呢在他被问到说哎、欸、你不觉得我是老大吗，我应该亚历克斯应该是这个团体的老大的时候、嗯、彼得和乔治并没有马上挺他，嗯，也是有点就是支吾，然后不知道怎么说这样子、嗯、然后情况有点尴尬，然后后来他们去做了一个案子，就是他们开了那张车嘛，
对，
然后跑去抢劫一个作家的家里面，
这有点算是就他们是有预谋想好这个要抢这家吗，
在小说里面并没有预谋，
对，就有点临时起意看到
他们有一点是偷了车然后四处看哪一个，
对对对，
哪一户人家适合下手，
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栋房子旁边没有什么邻居，
这是一个，然后在这栋房子看起来算家境还不错，嗯，作案手法是他们会一个人先去敲门，
嗯，接电话
求救，嗯，他们会有一个人演求救者，一个人演昏倒的人，
对，
然后就说不好意思女士，我们想要跟你们借电话，可以打救护车嘛、嗯、或什么的，我的什么朋友这什么晕倒什么的，然后这家女主人就很好心，就但她就很担心因为半夜嘛、嗯、她说那你稍等我一下，然后就往后走可能要去问先生、嗯、但他的门没有关上、嗯、这群人呢就直接冲进去了，
戴面具冲进去，
对，冲进去之后开始为非作歹，他们除了抢钱之外呢，他们还把家里都砸坏了。
诶，这个部分有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作家啊，他就是故事中发条橘子的作家，
对，那时候呢我们的男主角就看到了打字机上面的那个书，他的草稿是写发条橘子，然后他就把它拿起来然后把它撕坏了，
对，
好，在这之前呢作家其实都有点心平气和说你们不要这样，
对，
你们冷静，然后他一起把那个草稿撕掉之后，作家这个气笑了，
对，整个俩公大俩公，
我可以理解，你想像你论文写完了放在那边，然后有人冲进来把它撕坏，
我想我应该会杀人吧，
而且你要想那个时候是没有数位的、哦、
我就直接杀人啊，我就直接拿东西砸他，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就是他等于是把你写论文的那个电脑硬碟砸坏的概念，
对，
好值得杀死他哦，
真的好值得杀死他，
那时候不顾任何一些安危，即使对方手上有武器，
对，但是那个作家他可能就是平常没有在重训，
没有，
他就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四个人，而且四个他们是犯罪、
哦、
已经犯罪经验太多，所以手上都有什么剃刀啊，都有一些长棍啊、嗯、都有武器的状况、嗯、所以那个办而且他的太太也在，
对，
所以这个情况对作家本来就很不利，嗯，所以作家其实起笑，他也马上会被制止下来，马上被痛殴被围殴啊，然后他太太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先生先被制服了嘛，
对，
太太就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他被抓去就被轮爆了，
对，
然后这个过程是也被描写下来，
在电影里面是蛮明显的，在书里倒还好没有我想象那么露骨啦，
但他就直接写了，
对，他有写
什么轮流，
对对对对对，他有写啦，嗯，
做完这个案子之后呢，他们开始争论谁才是领袖这件事情、嗯、然后之后下一个案子是他们去偷一个
贵妇家
他们要偷里面的一个古董、
嗯、对，
我们的亚历克斯就被另外三个伙伴陷害了，
因为这个贵妇她有提前打电话报警，
因为这个贵妇有点警觉性，
对，
他们一样的手法，
对，然后虽然这个贵妇后来就是被殴打了，但是警察还是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其他三个人就、
欸、小说里面贵妇有那个欸，虽然好像也有被攻击，但是小说里面贵妇有反将一军、欸、
反将一军，
贵妇好像拿拐杖来什么，就绊倒亚历克斯之类，就是贵妇在里面是有、哦、是有攻击，是有反击。
这个贵妇她确实是蛮厉害的、啊，
是一个蛮恰的欧巴
桑，而且她就一开始的时候，她就人家才敲门而已，她就已经在讲打电话报警。
所以老汉那时候是不开门的，
对，
亚历克斯是从窗户进去的，
对，
是从二楼的窗户潜进去，
对，
然后他的其他三个同伴本来应该要，例如说。进来帮他、
嗯、
或者是帮他在门外把风什么的，
對，
他们三個另外三个人最后是跑掉了，
对，
警察就跑掉了，
对，
所以就变成他被放生，
对，
亚历克斯就被关进监狱，
而且他还被攻击眼睛啊，
对啊，就是老
对对对
老太太攻击他，
对对对，就是他被攻击眼睛，所以他看不到，所以他没有办法，他一时间就是没办法看到，所以他就只好留在那边、哦、横冲直撞才被警察抓
到。如果这样的话，那绊倒他好像是丁姆耶、欸，
就是对，就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他的朋友们还不帮他把他绊倒，把他留在现场，
对，就是让他没有办法逃离这样子，所以他就被抓到。这个是前面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他犯罪的地方。
对，
我们先认识了这一个以犯罪为乐的青少年。
对，我觉得他这里都在描述，就是因为他中间还有回家过，然后他中间还有描述他就是把诱拐两个未成年少女、嗯、
他在唱片行遇到两个比他年纪小的小女孩，
对对对，他就翘课，然后在唱片行遇到两个比他年纪小的小女孩，然后居然诱拐人家回家去三 P 这样子。所以 这整个过程，第一部整个过程第一个部分，整个过程就是要描述他有多么的对于这种善恶是非没有，
还有他爸妈多么无力，
对，
爸妈其实管不太了他，
对，因为他有强调哦，他强调他是独子，就是
对
全天下的独生子女都应该要发出严正抗议，
因为因为 Apple 是独生女但我觉得那独生子女不是重点啊，重点
是
他在描述说
他一直都有强调他是独子，
哎、欸，他爸爸好像是工人阶级吧，
对，
然后就是他爸妈有点治不了他，
他妈妈好像他爸妈好像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公务员就是工人阶级的样子，
然后他们有一点想要就是想要就是问说、你白天在干嘛也都没办法，
对
对，然后督学来关心，
嗯，
也没有用，
就他就很皮啊，就很会耍嘴皮子啊，然后就很皮啊、嗯、
所以到接下来他就有点自食恶果了，
对，
他终于被抓到监狱里面，被判了14年，
对，
14年的刑罚。然后这时候呢，他在那个狱中，他要怎么存活下来呢？他做一件事情，他就是跟牧师非常好。
哦，对，他就一直去假告发别人。
除了这个，对啦，他去当牧师的小帮手，然后当他的内线，
对，
就是去告诉他其他受刑人在做什么，例如说谁偷抽烟啊，谁干嘛，谁偷藏东西啊，然后就装作自己对于那个圣经很有兴趣，
对。
好，他其实他有一段有说他觉得旧约蛮有趣的，因为旧约的故事比较多暴力的成分，
是那个耶稣不是有说吗，
对啊，就是
就你们要用石头丢人之前，如果你们哪一个人是无罪的就可以出来，
就是他对于这些情节是非常有兴趣的，就他在描述他暴力的本性。
但好， 我要先承认一下，就是我以前啊也对这种类似这样子的圣经故事非常的有兴趣，比如说
什么你说石头丢人吗？
等一下我要先跟那个说你的那个这个有信教的有信仰的这个听众先说声对不起，就是我以前曾经有一度非常非常沉迷于天使故事，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但那不是旧约，那个在算是其他的，但是是相关的，对对对对对对。
Angel,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提到，比如说这个天使，比如说路西法，
嗯哼，堕落天使
之类的，对对对对对。然后什么莉莉丝啊，这些邪恶的角色啊，七宗罪啊，哦，好喜欢。
不会啊，其实我有一段我们有一些书有讨论过一点点，
对，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提那个啦达文西密码那一集、
oh.
我们提到一点点，那时候讲光明会啊，嗯嗯嗯，然后光明会其实是崇拜撒旦嘛，
他们
是反过来的，就是信奉科学信奉追求真理的撒旦，
但总之 那种天界大战那种东西我就很喜欢这样子，所以
蛮有趣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他，就是我觉得那个，
但我觉得他的喜好没有那么深层，他就是纯粹对暴力在小说的
喜欢被拿石头丢人，
对，这个15岁的少年他那个时候是对于暴力情节非常有兴趣，
但是我们是不是没有讲到他超级喜欢古典乐这件事，
哦，对，我没有提到
他非常非常，他从第一个部分开始他就有描述他在家里面都在疯狂放古典乐，就是半夜大半夜就开
他其实是发烧友，
对，
他有一套音响，
他超爱，
他最爱就是那套音响，
而且他的所有的就是除了犯罪以外的其他的描述就是全部都是有关于古典乐、
哦、包含他我刚刚提到他去右拐那两个小女孩
他都要放古典乐跟人家玩三遍，
也是去唱片行右拐的，
对对 对, 对，
他是去买唱片的时候遇到
的, 他去买新
的
唱片，对对对、嗯、而且他还嘲笑那两个小女生买的是不好
听
的流行音
乐
哦、嗯、对对，他其实是精英主义，他内心是个精英主义者呢。
他对啊，他自己非常喜欢古典没有错，
是
好。然后这时候他虽然跟在牧师当小跟班，所以就是过了就是感觉比其他人平顺，用他的小聪明，
是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监狱真的太过拥挤了，嗯，那个时候应该是三人房、嗯、理论上应该是三个人关一间，被挤到了六个人，嗯，然后新来的囚犯就是被挤进去之后呢，囚房里面监狱里面就发生了围殴事件，
总之就是打架，然后他牵涉其中，
对，然后他背了黑锅，
对，因为他没有伤口，他太会打了，他打他
关键的是那个被新的那个囚犯死掉了、嗯、被打死了，所以就变成狱方一定得要追究，因为他们其实很多这种就是互殴的事件其实在监狱里面，在小说描述里面很常见、嗯、然后其实狱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嗯嗯、可这件事情是因为出人命了被追究了，然后这时候所有的人口径一致
都说是他，
就指使说是亚历克斯做的，
看看。
这时候发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内政部长来巡视，内、嗯、政部长他来想要改变这个监狱的制度，
是
他觉得监狱制度是有问题的、嗯、你看我们把所有人关在一起、嗯、所有犯罪人关在一起并不会改善犯罪的风气，
对，
无法改革这件事情，无法矫正，他反而让所有犯罪人聚在一起犯罪，所以他就说以后就不要有监狱这件事情了，他要推行一个用科学的方法把受刑人全部矫正，所以他有一个叫做治病疗法处理，他写说以后监狱呢只能关政治犯了，
总之他就是劳改的先行者，
是劳改吗？
因为他就思想教育啊，哦，
可他是用科学的方法
可是他一样就是做一些思想教育，你也不会知道那个集中营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那集中可能没那么厉害、欸、这个比较小说的描写比较厉害，我们等一下讲就知道了、
okay.
他这个疗法方式就是注射药物之后呢，强迫我们亚历克斯去观看一些暴力的影像，
我想知道那药物是什么，乖乖针吗？
不是，他不是乖乖针，他是会引起强烈的不舒服的反应，不舒服的反应也不是 FN2 啊，他会强烈让他感到不舒服，想恶心想吐，然后他那时候就强迫他观看很多暴力犯罪的画面，然后配合他打这个针。
我觉得我们上研究所就有做我的这个功能，
不太一样啦，你不要吓人了啦而且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小说里面跟电影里面都有描写到，因为他要强迫他观看嘛、嗯、所以他的做法是把他绑在一个铁椅上面，把亚历克斯绑在一个铁椅上面，然后他是眼睛要用机械撑开，
对，
他不能让他眼睛闭起来，
他好像用个什么东西夹住他上眼皮，
对，然后他就要强迫他，然后在大荧幕前面他就不能眨眼不能闭眼，强迫他把所有的暴力的画面看完，然后理论上亚历克斯是不会害怕暴力画面的，他甚至会因为这些暴力画面感到兴奋，在小说和电影都是，
对，
但他就是透过这个药剂让他感到恶心，
对，
他这个有点像是某种古典制约啦。
诶，那里面提到的那些暴力画面呢、啊、就是包括了比如说纳粹，然后日军，
对，
二战，
对，战争场面也算，
就是一些这种这个奸淫掳羊的一些这些一些画面这样子、
嗯、然后当初他是那为什么亚历克斯会愿意接受这个疗法，其实他也是盘算过的、嗯、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因为他只要签下去之后他就可以接受这个疗法，他就可以无罪释放回社会，
就是好像剩下的，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关两年了，所以他剩下的时间只要接受两个礼拜的这个疗法他就可以，
他换算之后他觉得很聪明，
他觉得很值，
对，所以他愿意接受第一个人，他是这个内政部长这个政策下第一个实验品，为了要证明这个疗法有效，他在出狱之前呢要证明这件事情，所以他把他放到舞台上，然后请医生，就是所有的那个评定人员啊，评鉴人员啊，然后医生啊，包括部长啊，大家台下坐着、嗯、还有媒体记者们，
对，
大家底下坐着，然后我们就说好，这个是我们矫正完的患者亚历克斯、嗯、
对，
我们要证明他就是已经可以回归社会了，他没有作恶的能力了，然 然后把它放在台上。然后之后亚历克斯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聚光打他身上之后呢，派出了一个另外一个男人走出来，然后狠狠的在他鼻梁上揍一拳。
对，
亚历克这时候想还手，
对，
他想还手那一瞬间他就开始呕吐了。
他总之他就对于暴力行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身体自发性的抗拒。
这个疗法的结果就是会让他就是古典之约啦，他只要看到暴力，他只要感受到暴力的时候呢，对，他就开始恶心不适，然后就无法实施任何的暴力行为。他们还做另外的事情是，除了男人上台之外，有女人上台，穿着清凉的女人上台，然后亚历克斯想对女生上下其手的时候也没办法，也开始
他就萎了，
也开始恶心，发生不适反应，然后倒在地上就很痛苦。
对，
然后他说他才惊觉不对，他说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这样子，然后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做他以前的自己了，他已经变成一个
无法再实施暴力的人。
我这时觉得他有点可怜，这个时候他被剥夺了一个身体一个部分。
那我可以站在台湾网友的立场讲，
会觉得你死好啊。
对啊，死好，活该。
而且他是自己签名的，他愿意接受这个疗程。
对啊，
这时候部长很开心，然后说你看我们的那个
矫正成功，
他已经无法再当恶徒了，他成为一个什么这善心向上的青年，
思想改造成功，
大家拍手。就是这样。
对，
其实他在讨论这个疗法之前啊，其实牧师他在签之前，牧师有其实有跟他很认真的跟他聊过这件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印象。
没有，
因为他不是当那个传道小帮手嘛，然后他自己就那时候就跟牧师聊过这件事情，他说他对这个矫正疗法非常有兴趣，他的就是为了想出狱嘛，他就装着一副就说啊，如果这样我可以变成一个善良的人的话，我很愿意这样做，他就装了这个样子这样，然后之后牧师就是语重心长跟他说，你知道善良这件事是选择，他不是应该是用就是医学的方式去剥夺你这一块，它应该是你自己选择的，对，如果用这个方式让你无法选择，那你其实就不是人了，所以在他发生的这些事情，在舞台上这个现象之后，就有点感觉他已经不是个人了。然后后来他被，因为他被证明他已经不会有暴力倾向了，他就被放回了家里，
对，
放回了社会上。他回家之后发现一件事情是，他的房间已经被清空了，
他被一个新的人，就是新的租客，对，房客给取代的，然后他爸爸妈妈也不太乐意看到他回来，
包括他的财产也都空了，他的财产其实就是他最在意就是那一套音响啦，那套音响也被卖掉了，然后他就去追问他爸妈，就是为什么那套音响会不在，然后他爸妈就说因为你要赔钱给受害者，然后你的资产就全部被变卖掉，然后会去赔给人家了，所以那些东西都没有了，然后他包括你刚刚说的那个房间的租客也租给别人了，所以他在家也没有了，那为什么爸妈会这样呢？因为他爸妈以为他会再被关十几年，其实这部分其实
还他爸妈应该根本希望他不要回来啊。
我是没有想那么多啦，但我觉得到这边我觉得很 make sense， 就是对啊，如果我假设他要被关十几年，他房间空在那边租给人家赚钱好像也蛮合理的，
对，
所以我并不觉得爸妈这个决定有什么错，但我们的亚历克斯是非常生气，他气到离家出走。他这时候离家出走去哪里呢？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唱片行，
对，
他就想在唱片行去听他喜欢的音乐，
对，
这时候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当他听音乐的时候发现
他
对音乐也有非常严重的这种不舒服的反应，跟他想要揍人的时候一样。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呢？因为当初他们在执行这个疗法的时候，那些可怕的画面有一度是配合了古典乐，
对，
所以就导致了他在接收到古典乐的时候也会刺激他有这种不舒服的行为。哇，这个对他来说是天打雷劈，他最爱的事情，他除了犯罪之外最爱的事情就是听古典乐，然后连听古典乐这个兴趣也被剥夺了。他听到古典乐就是太恶心之后，他躲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去的地方，他跑去了图书馆。
哇哦，
他找到，为什么要去图书馆呢？因为那边不会有音乐，那边很安静，偏偏在图书馆遇到的人是他以前欺负过的人，他遇到以前欺负他的老先生，然后认出来之后就算是攻击他，他已经没有还手的能力了，挨打到有人报警，警察来了，结果警察戏剧性的是那个警察是丁姆，那个警察
是丁姆，就是他以前那个背叛他的那个 那个小伙伴之一，
就是那一个可以一个打三个，然后说评审当老大那一个人，
他心里面很鄙视，然后到最后竟然就是被背叛的那一位。
亚历克兽一度觉得哦太好了，因为蒂姆是他以前的朋友，
应该会罩他，
应该帮他，结果没想到并不是，蒂姆反而是落井下石。就他就把亚历克斯拖到野外去，再殴打他一顿。
嗯哼。
其实我觉得丁姆当上警察这一段也很特别，小说里面并没有把丁姆的视角写出来，
对，就没有告诉大家他到底是为什么当上警察，然后怎么当上警察。哎，才两年，为什么他可以当警察？
18岁。
哦，
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警察制度怎样，不过这个时候在他们的年纪是17、18岁，就是刚出社会、刚成年，在那个年代。
对。
然后后来呢，他这时候被野外痛殴嘛。他就跑去别人家求救，他就发现奇怪，这个求救的人家他去敲门嘛，他没什么选择，对，他在野外找到一个就是房子，然后周围都没有其他邻居的房子，之后发现啊，这个男主人就是当初那个发条橘子的作者。我们的这个作家呢也没有认出来他就是亚历克斯，因为他们作案的时候是戴着面具的，他反而知道他是那个第一号的实验品，因为他的新闻都有上报纸。他接受这个内政部长的矫正疗法这件事情呢，是内政部长的政绩，他说我要矫正所有的犯罪行为，这是内政部长他的宣扬，他政绩宣扬。
对，
所以他的照片和这个事迹是有上报纸头条的。所以作者认出他是认出他是实验品，然后就很想要帮他。因为作者这时候心里想的是他要用这个方法去扳倒现在的内政部长，他是反对党，他是现在的反对党的支持者，所以他就很开心的把亚历克斯收留下来，然后就说我们想把你的事情，你现在遭受到的苦难报导出去，我们要告诉大家政府做这件事是错的，他不能用这个方法改造我们的年轻人，你看你现在过得这样那么痛苦，连最爱的音乐都不能听了，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把他移到一个公寓里面，就说你现在就住这边，然后我们明天可能我们就是把你的事情公诸于世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一住进去呢，隔壁邻居就播了古典乐，因为是隔壁邻居播的，所以他没办法按 stop。我们亚历克斯就被逼疯了，他选择了一件事情，
他跳楼。对，
因为他被逼到不知道去哪里，然后身体非常的不适，想要停止这一切。隔天大难不死，住院了，然后这件事又上了新闻。最后朋友说，跟他说，哎，小朋友，你做得太好了，因为现在老百姓们已经义愤填膺，你前中煽动了民意，你让这个可怕的那个这个执政党他们失去了连任的机会，你为自由立了大功，他因为这件事情有点变得悲剧英雄。报纸上面写说，你被虐待了，政府逼你自杀未遂，这是当时的媒体的说法。政府为了平息民怨，内政部长亲自到医院探视他，还安排了他出院后的工作，他安排他出院之后到国家档案音乐部工作，因为这是他喜欢的事情。
对，
加送他一台音响。
对，好。
就是你知道，为了做公关要拍照片可以上报纸，
就是很荒谬的一个行为就对了啦。
因祸得福的事情是，当他跳楼之后他再也不会有这些恶心反应了。
对，他发现他好像脱离了这个控制。
对，他跳楼然后被救回来之后呢，这个疗法就失效了。
对，
所以他白天在做这个音乐部国家档案室的工作呢，他晚上一样可以去做他喜欢的坏事，白天是公务员，晚上是不良少年。
对，
如果是电影或是小说差不多就讲到这里。然后这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小说有第21章节的，到底第21章节是不是应该存在的一个讨论。其实作者是有写第21章，就是最后一章，但是美国把21章拿掉了，是美国人拿掉的。第21章呢是写说他一样是白天在那个音乐部门上班，唱片部门上班，晚上一样是带着很多小弟去作案。
对，
那天他做完案了，他却莫名的觉得不是很舒服，不是很开心。他就离开朋友，然后到了咖啡厅，他竟然遇到了以前的兄弟。我不说四人组吗？
对，
丁姆去当警察了，乔治死掉了，
还有一个人，
第四个人就是彼得。彼得带着他的老婆， 彼得，然后他很开心，他是开心看到亚历克斯的，然后他就跟他说，哎、欸，我要结婚了，这是我的妻子，然后我现在在保险公司上班，那这一瞬间亚历克斯不知道是瞬间电到了怎样，他自己也突然觉得，哎、欸，我十八岁了，我是不是应该也要让生活步上轨道，他想要结婚生子，他甚至开始担心，哇，如果我找个对象有个小孩，那我的儿子会不会遗传到我暴力的本性？好，这是所谓的第二十一章，就停在这边。然后美国出版社呢，把这一个第二十一章删掉了，很神奇，对不对？他不是删掉暴力写信的部分，他是删掉了他想要改邪归正的第二十一章。
就是美国这边，等于是如果你看美国，你会觉得说这个疗法，这种疗法是失败的，然后他终究是回归了所谓的性本恶这样子。但是作家完整的这个发展是回到人性本善，就是你终究要回去，对，就会去。
我不是很确定作家的写，我不是很确定美国删掉的原因啦。我觉得美国删掉的原因是商业考量。因为那个时候我说过嘛，那时候是60-70年代，是反战，就是青少年冲撞体制的时候，他有点就是想要说，哎、欸，你看这种方法治不了，国家就是应该要被推翻，你们就是不应该管人民那么多事情。对，而且第二十章的结局有点太软性了。就是他最后变成一个善良的人这件事情，跟他整体的基调确实不太合。就是以商业小说卖座的逻辑，不应该有这一章的存在。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老实说，我觉得第二十章转太硬，就是他一突然就是好像也没有怎样，他就突然觉得作案起来不快乐，然后去一家咖啡厅，然后看到他的朋友彼得，他就觉得啊，那我要定下来，我要结婚生子啊，怎么办？我小孩会不会遗传我暴力的天性？他前面是那么喜欢为非作歹，只在这一刻突然觉得暴力是不好的，这个转变太突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太硬了，太硬要他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没有很喜欢。
可能因为我自己有遇过这样子的案例啦，所以我觉得我不会不喜欢他这个设定。我是觉得这个例子呢，因为我自己身边其实还蛮多这种，我不是说
身边很多改邪归正的人，
也不能说改邪归正，就是好比说以前啊，可能有参加过这个一些这种少年帮派啊或什么之类，然后在某一个人生某一个瞬间，他突然就觉得说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他就开始去认真工作，有，真的有。然后也有这种，也有比如说讲这个轻微一点的，比如说每天晚上泡夜店啊，泡酒吧啊，然后什么好像看、
浪子回头，
对，然后突然某一天他就是被雷打到，然后突然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应该好好找一个对象定下来、所以我觉得这种曲折，它其实是会发生的。
或许真实生活中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这边我觉得他的角色动机没有说服我。
只是因为这个，就是亚历克斯他之前真的太坏了，而且他描述的那些他做的这些行为，
而且他以此为乐，
对，他这些行为都是他很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他以此为乐。那我们可以去想说，如果一个一开始在青少年或在这个发展时期，他并不知道，并不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并不清楚自己要负什么责任，然后做出这些事情，不管是吃喝玩乐嫖赌都好，但是他后来知道了，他想清楚了，所以他觉得说，哎，我好像应该不要这么做。
你知道他从口，
那也就算了，
你知道他最后是一个章节，他还在口袋里面翻出一张小孩的照片吗？我看到这个描写的时候，我瞬间看不懂，我说啊，口袋里翻出小孩照片，现在已经有小孩了吗？
口袋里翻出一张小孩的照片，
对啊，在小说里面是有这样写的。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他口袋里有小孩的照片，是在暗示我说，例如说他有小孩，还是他很想要有小孩，就是我不是很懂。因为他很像，就是你知道怀孕的孕妇会在家里贴很多好看婴儿的照片嘛，小时我妈啦，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我那时候我弟要出生的时候，我们家会贴好看婴儿的照片，就是胎教
没有，
反正那时候他从口袋里拿出婴儿照片的时候，我有点看不太懂，因为他也不是孕妇，我们亚历克斯，
他可能已经有了私生子了。
如果是这个解读，我还比较开心一点哦，就是他真的会为自己小孩未来担心，我比较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他有了私生子，所以他在担心这件事情。哇，
亚历克斯刚刚开过去，
亚历克斯表示，我永远不会停下来。
欸、但是我们作者其实对于美国版的删减还有、电影也是基于美国版去 拍的，
对，
所以电影也是没有把第二十一章拍出来。
对，
作者其实很不开心的，
毕竟他不喜欢，他想要表达的可能是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二十一章如果整个被删掉的话，就跟他原本想要传达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们作者其实非常不满这个拍法的。
对，
對，那我想要跟你讨论的是，你觉得发条其实这本书到底想跟我们讲什么？
第一个，我一直觉得他讲的是性善跟性恶，就是如果以我们，
你说人性本善，
对，我们如果都以就是二十一章完整的那个论点来说，因为毕竟那才是作者原本想要表达
的，完整
的
书应该是有第二十一章，
对，所以那是毕竟是作者想要完整表达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要描述一个就是人性他是会这样子去改变的，但我们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去改变它，就是说我们是用强制的方式的话，那终究不会是一个自然，跟也不会是造成一个好的结果，而是要等到他自己发生的人生一些转折，不管是他有没有小孩或是什么。
我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好不好？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是用这种治疗，有点其实是蛮粗鲁的，
对、啊、
这种治疗的手法，他、就是、
就
是行为改造，
对对对，
让你失去了暴力这个行为模式这样子。但如果今天我是用22世纪的哆啦 A 梦的如果电话亭，我刚才说我如果这个人类社会完全没有暴力，
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好一点吗？
不会啊。
不会吗？
欸，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暴力的话，那我们也不会有进步跟发展的吧。
或许
因为我们的科技发展是建构在军事的需求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我觉得应该是说人性本来，不要说人性啊，动物本来就有竞争的本能。
对啊，
它其实是，
而且如果是这样，人就变吃素了，因为我们也不会去杀动物啊，然后我们就灭绝了。哦 ，sorry， 不会有人类了。
所以其实到底什么是暴力？就是这个恶，某些程度其实是推动人类的动力之一。
对啊，就也许暴力这个东西的存在，它只是为了要求生，不是吗？它就是为了要求生啊，就好比我们要去猎杀动物，从猎杀动物开始，或是抢地抢粮。所以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人是不崇尚暴力的，一切都是要和平的，我们就人就不会去革命哦。我们如果在一个权威的统治之下，我们并不知道就我们不会去反抗。
所以这本书其实讲的东西蛮勇敢的，他有点讨论暴力这件事情的必要性。
应该是说
为恶这件事情是一种选择。
对， 对，但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票房毒药。
没关系啦。
真的吗？你已经放弃这一集了是吗？
我觉得我们要讲我们想讲的东西。
那我要推荐大家去看，我真的要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这些青少年们的这个服装妆容与服装真的太精彩了，我觉得
很可怕、欸、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一看、欸、因为他们就是画了一个很夸张的然后很突出睫毛的妆，然后穿着这个白色全白的衣服这样子，然后就很紧身的这些。
毕竟这个电影是1971年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蛮震撼的，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像这本书里面有讲哦，他把这些他在这个疗法里面呢，他让这个亚历克斯去看这些暴力的影片，为什么要选择是比如说纳粹或者是二战。那这本书他为什么可以把它定义为就是把它放在绝对的恶这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书里面设计了很多让人要反思的地方。他也许不是在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绝对的恶，他也许是要借这个让大家去想说，哎，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东西写在这里。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反政府的书啦。
是啊，
他其实在讲说你要注意政府是不是在控制你。
对，
包含你刚刚讲的有一点像是说我们那是什么，历史是为赢家写的。
对，
就是我们现在接触我们现在学的这些历史，我们现在学的这些和平的概念也都是来自胜利者的写法。
没错，这一本小说它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用在很多我们现在的那个时事话题上面啦。
偏偏我们那个时候在研究所课上面，我们其实这本小说就短短带过去，这是我们自己后面去看的。
其实 老师没有在上课的时候讲
到，没有特别提到，
那个、是
我们
自己
去看的。
对对 对, 对，
那时候我们有一点点，那时候你是有点想要就是带领我逃脱那个导读地狱，
我只想要逃避而已。
我们都想要逃脱导读地狱，就觉得，然后那时候我们抱着一个就是这是课本上有写的东西哦，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出去玩，我们现在是去看就是延伸读物那种感觉，但其实自己想要出去玩，只是只给自己一个借口。
没错，
我也苦闷的研究所人生，
我就是被学校制约的人。对，就是这样。我们还要就还要就是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要帮自己找借口。但我很好奇，你的听众看过这本书？
我觉得电影可能会有人听过，
真的哈、哦。
嗯，小说可能不一定。
好啦，希望可以获得很大的共鸣。
哎、欸，拜托这本书。电影很有名，他书也很有名，我记得那时候去查他的 title， 好，最后 end 就 end 在这边好了，证明一下这本书多有名。他是1998年美国现代图书馆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中第65名，编辑排行第65名，读者票选更高第55名，2005年被时代杂志选为百大英文小说，值得看吧。百大
我一直都很期待你讲说什么第一名什么，就你是跟我讲什么55名，
哎、欸。二十世纪，哎、欸，你要想小说那么多、欸，哎，他又不是什么歌手，小说的数量很多、欸，哎，
好啦，
他可以挤进百名，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因为其实这本书可以很浅，也可以很深。如果就是要把它不动，然后把它看完的话，它就是一个很曲折，有点又有点猎奇，又有点超现实的故事，
猎奇的故事。
对，可是如果你要认真去看，然后去做一个所谓文本分析的话，里面又可以用一大堆引用一大堆叉叉理论什么鬼的这样子。
对，他又讨论到心理学啊，
对，
然后讨论到社会学啊，
对，下次可以找。欢快一点的书找我谈吗？可以吗？
可以啊，
我比较适合发花痴。我今天我刚刚在想说我有什么花痴的切入点，就没有办法。
除非你喜欢这个小屁孩，不然你很难发花痴。
对，我的眼前就一直浮现那一张脸，上下睫毛都很
清晰，他睫毛画得很，
他就是比较帅的恰吉。
可以，我喜欢这个说法。
希望大家都去看这部电影，真的跟我有一样阴影
哦。对啦，我觉得如果你小说看不下去，电影可以看，你就抱持着这是一部禁片的想法去看，为什么它会被禁？这样
对，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乖乖听话，未满十八岁先不要看，它是有集数限制的啦，
它是有一些信头的啦，对，一些禁。
我觉得主要是对那个冲击，你真的思想要够成熟。
那你看《拆火车》不是一样？
一样啊，所以就是所以一样是就是不要未成年不要看啊，嗯嗯嗯嗯，就是它是对于你思想的冲击啦。那什么？那个，你看，我顺说那个英国出现两个模仿犯嘛，嗯，对啊，所以他真的是有动摇到当时的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啊，那时候人们的心理状况，不要说青少年，对啊，所以推荐大家去看，但希望你心理够成熟，
对，好，
好，那我们这就录到这边喽，
再见喽，希望下次可以找花痴一点题目。
好了，那你的女子求生记到底有没有更新？
现在更新准备婚宴有多崩溃，
可以这个主题我就可以听，赶快更新哈。
好好好
OK， 大家拜拜。